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8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批评香港的选举和检控散稳人士。台湾执政党立委说，香港特首选举证实一国两制并不可行。而在野党的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就说，香港的特首选举结果不能够代表100%的基层的民意，未来的台港关系还是会受到北京很大的影响。
台湾这边我们相对都是对港比较开放的，而且我们也希望台港关系能够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的司法部长宣布将会制裁移民庇护地。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承认同消息来源在白宫会面。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傍晚就香港特首选举结果发表声明，说星期日举行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表明，香港人对普选产生的合法要求、真正的代表政制仍然未能够实现。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说，北京明显干预这次特首选举，是香港长期以来自主权不断萎缩的另一个明显的例子。特别是选举结果宣布之后，几名香港雨伞运动领袖正面临香港当局对参与民主运动抗议者的新一轮指控。后任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有责任为符合香港人民的民主愿望，需要推动在2014年雨伞运动愿景而迈向有意义的步伐，因为向往民主的愿景在今日仍然非常活跃。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发出警告，说那些为移民犯罪者提供庇护，令到他们得以不被遣返的城市和州可能会被削减联邦拨款。蔡新斯星期一呼吁美国公民遵守美国的移民法，但是美国行政当局推行严厉的打击无证移民措施受到普遍的抵抗，很多美国人认为那些措施是不人道的。美国各地发生一些零星的示威抗议将非法移民递界出境，一些政界人士公开表示不赞同驱逐非法移民。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大卫·鲁涅斯的发言人说，鲁涅斯上个礼拜披露川普总统在情报侦察过程中被偶然搜集的消息之前，在属于白宫的地方和向他提供消息的人见了面。共和党众议员鲁涅斯上个礼拜三说，美国政府在11月大选后对外国代理人与川普手下的对话进行合法监视的时候，偶然搜集到川普本人的通讯内容。努涅斯的发言人杰克兰格尔星期一对记者表示，努涅斯与消息来源在属于白宫的场所见面，是为了靠近一个安全地点，使他能够审阅该消息来源提供的资讯。但努涅斯之前拒绝透露他和消息来源的见面地点，他目前仍然拒绝透露提供者的身份。白宫高级幕僚库什纳同意就去年总统竞选及过渡期间与俄罗斯官员会面一事接受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问讯。同时，川普总统为他这位年轻女婿又增加了项任务。川普女儿伊万卡丈夫库什纳是第二代房地产投资商人，他将领导白宫新成立的美国创新办公室。创新办公室会试图让联邦政府的运作更加似有效率的企业经营，但是面临的推荐是巨大的。哈佛金艾迪学院的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教授史蒂芬·戈德史密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
You have bureaucratic issues and congressional issues and complexity issues.
佢话有官僚主义问题、国会问题、复杂问题，不过在政府最高层面推动创新，看来亦都得到最高层的支持，所以他认为带来会有实际作为的希望。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与美国合作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重要性，他说以美两国必须立场一致，保证光明战胜黑暗，希望战胜绝望。内塔尼亚胡星期一通过卫星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年度政策大会发表讲话，他说以色列和美国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共同抗击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内塔尼亚胡说，那就意味着彻底消灭伊斯兰国组织，不是部分地，而是彻底消灭，亦都意味着同该地区温和派建立联盟。这些温和派寻求建立设一个更好的未来，希望实现现代化与和平。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在伦敦上个礼拜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展开宣传攻势，在 YouTube 推出大量的暴力视频，企图利用那次暴力袭击来招募更多恐怖分子。伦敦袭击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同时，英国要求社交媒体公司清除圣战主义分子的帖子。英国内政大臣鲁德表示，要警告为恐怖分子提供藏身之地的互联网公司关门的时间已经到了。鲁德这个星期较晚时候将会会见面书和推特等大型社交媒体公司的代表，进行英国官员所讲的摊牌谈判。失踪了9日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据讲已经被中国国安部门拘留。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希望中国当局讲明拘留李明哲的罪名，并尽快允许他前往探望。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二下午在台湾海基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证实李明哲被中国当局拘留。他说他昨日深夜接获政府单位间接证实李明哲现在确实被中国政府的国安单位拘留。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国家和组织的代表星期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上提出有关中国的人权问题。多国代表在这一轮会议的最后一日发表声明，关注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宗教自由和中国当局大规模拘捕律师的做法。美国代表在会议上说，美国仍然对中国任意拘押和用酷刑来对待律师和活动人士的报道感到担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执政党立委说，香港特首选举证实一国两制不可行。在野党立委认为，未来的台港关系将会受到北京很大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炳瑞表示，北京介入香港特首的选举，使到选举结果不符合港人的普遍期待。
如果对比于选前的民调，选出林郑月娥并不符合民望，370万人的民调。
吴炳瑞话：如果对比选前的民调，选出林郑月娥并不符合民望。370万人的民调，林郑月娥的支持率只系得29%，曾俊华反而是56%。如果是一个普选的结果，如果是全部公民都可以参加选举，他相信选举的结果一定同现时不同。吴炳瑞委员又话，这些亦都提醒台湾人一定要为将来的子孙保留自由选择的机会。中国将香港当作样板，只会令到台湾人对一国两制更加没信心。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一项名为香港特首选举证实一国两制不可行的记者会。民进党立委李俊逸还指出，问题就出在投票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的方式并不是香港人民的民主意志。1200位的委员只有152位是由投票选出，占12.6%。李俊逸委员仲话，目前正系喺香港教书的台湾前行政院长江宜桦亦都表示，一国两制正系流失当中。香港前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日前以777票胜出，击败泛民主派候选人前财政司长曾俊华，成为香港新任行政长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香港的特首选举结果不能够代表100%的基层民意，未来的台港关系还是会受到北京很大的影响。
台湾这边我们相对都是对港比较开放的，而且我们也希望台港关系能够紧密跟和善的，但是
江启臣说，台湾这边他们相对都是对香港比较开放的，而且他们都希望台港关系能够紧密和和善， 但是这些并不是他们单方面能够决定的，台港关系相对亦都会受到北京的制约和影响。台湾农委会表示，期待能够同香港秉持相利互惠的态度，提升实质关系，令到双方关系朝正向发展。根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统计，去年有1086名香港居民获得台湾发出的定居许可，比前年上升了40%，创下了香港人移民台湾人数16年来的新高。自由时报报道，香港雨伞运动及旺角冲突之后，部分港人对政治及法治感到失望，亦都不满房价及民生等的问题，于是选择移民。报道又说，同香港相比，台湾的房价和生活费明显便宜，居住空间和生活品质亦都相对要高，使到一些香港人乐于在台湾买房屋居住。民进党立委吴炳瑞表示，欢迎符合移民法规、认同民主自由生活的香港人移居台湾。另外一位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就认为，香港人应该改善自己的制度及环境，因为这些才是根本解决之道。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峰会，有观察人士认为，台湾议题可能在川集会当中被提出讨论。华盛顿应该藉这个机会重申美国对台安全承诺，加强同台湾安全关系。包括议员和专家在内的一些人士建议，川普政府邀请台湾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并且取消对中国的邀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克上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评论，认为美国应该面对中国的海洋霸道行为，取消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的邀请，不要再给中国参加2018年的演习，改为邀请台湾参加。约克说，中国在2014年首度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但是在这些挑衅的海洋活动还持续进行时，中国仍然在2016年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约克认为，中国的侵略性作为不应该受到奖励，美国的军事外交应该反映自己的战略优先顺序。约克的建议得到一些军事安全专家的呼应，上星期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台安全关系的座谈会中，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认为，中国军备快速扩张，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亦不断加大，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规范下，有很多手法可以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亦是其中之一。易思安说，
Many of the navies of Asia and of the world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易思安说，区域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海军都会感谢美国，使他们能够在夏威夷的演习场合正式和台湾军互动，否则他们不会有这种机会。未来几年他们的船舰有可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或者西太平洋偶遇，这个是一个极佳的机会，使这些海军彼此认识，发展未来合作的形态。这种合作在中国对周边海域的挑衅作为下极为必要。哈德逊研究所安全事务专家斯内德亦认为，美国应该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他说，中国一向拒绝给台湾参加任何中国有参与的国际军事活动，不似好像环太平洋演习的机会，对于提升台湾军事专业教育和训练水平非常重要。他希望川普政府能够给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斯内德说，先来德话，环太平洋演习是很多台湾被拒绝参加的活动之一，台湾的专业军事教育和训练质量会因此而减低，即使美国因为某种政治和外交理由而不邀请台湾参加这个演习，美国都应该知道，军事教育和训练是美国对台转移武器装备过程中最被忽略的一环，美国应该在这个彼此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决定给台湾参加这个军演。斯内德亦表示，美中之间的三项公布、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已经为美国如何应对台海安全挑战提供足够的可行框架。 而对中国崛起、对台湾军事威胁不断加大，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对台湾转移国防技术的问题。在台湾水下作战与核阻能力仍然薄弱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协助台湾发展潜艇计划。他还建议台湾利用新科技，例如水下无人潜航器，来发展新的水下作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官员说，驻吉布提军营的美军人员正是积极地与中国军队互动，希望在附近的中国军事基地建成之后继续谋求与中方合作。在较早前，一位指挥官对中国在美军基地附近设立军事基地表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亚尔德豪瑟上将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驻吉布提内蒙尼尔军营的美军经常邀请中国军人去到军营作客和互动。他又说，内蒙尼尔军营和正在修建的中国军事基地相隔只有几英里，双方都正是适应对方的存在。亚尔德豪瑟上将谈到在吉布提和中国军队互动的时候说，
We're both learning as that goes, but I think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with them.And try to work with them where we can.
阿爾德豪瑟說，彼此都在這裡隨時學習如何相處，但他認為與中國軍隊建立關係，努力盡可能與他們合作，這些是有積極意義的做法，大家都應該繼續努力。今年三月初，阿爾德豪瑟上將去到國會參議院軍委會作證，對中國將他的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建在美軍駐吉布提的軍營附近深表關切，並且向吉布提總統表達了美方的憂慮。內蒙尼爾軍營是美軍在非洲最大的軍事基地，亦是美軍特種部隊在東非地區實施敏感反恐行動的大本營。中國稱在吉布提建立軍事設施主要是為了在附近海域執行反海盜護航、非洲維和以及人道救援等的使命的中國軍隊提供休整補給。吉布提位於非洲之角，是地中海、紅海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扼守中東石油海上運輸一條主要的通道。前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退休海軍上將拉夫克德去年在華盛頓表示，中國在吉布提建設軍事設施可能有戰略用意。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拉夫克德说，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后勤基地，并且谋求在印度洋地区设立其他类似的设施，这样使到中国能够更加有效、更常态化地在这个地区部署军队，从而改变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格局。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彼得·达顿教授说，中国在建成吉布提基地之后，可能会先注重维和和人道救援行动，等到大众逐渐适应它的存在之后，就会不断增派军舰保护自己在这个广大地区的商业和安全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面对中国展示武器所预示的严重威胁，台湾采取了寻求美国军售和自行研制新型武器并重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台湾海军上星期同当地两家公司签署了在今后四年里面研制潜艇的谅解备忘录。台湾国防部的一名发言人说，虽然最终价格还未敲定，但是最后价格可能会达到$8,500,000。潜艇是对付强大对手的理想武器。台湾之所以产生自制潜水艇的雄心，部分原因是中国向其他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台湾媒体上星期引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话表示，潜艇项目是建立独立国防工业整体计划中最具挑战的部分。台湾海军目前有两艘在上世纪80年代从荷兰购买的剑龙级潜艇，还有两艘1946年制造的加皮级潜艇。据全球火力网站统计，中国军力居全球第三，台湾居第19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说，海军尚未在星期二签署的协议中确定订购潜艇的数量。台湾立法委员李俊一说，台湾因为过去造游艇的技术非常好，他们希望利用国艇国造，一方面是鼓励国内的产业，一方面对台湾的国防工业亦有助益。另一方面，据华盛顿的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在今年上半年批准对台出售一批先进武器。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尤斯雅说，撇开具体的案例，他们可以说根据美国的长期政策，美国对台军售是以对台湾防御需求的评估为基础。立委李俊一说，
防御性的武器对台湾的安全有注意的，我们都希望，我们也都欢迎。
李俊一说，防卫性的武器对台湾的安全是有助益的话，他们也都希望也都欢迎。他们希望美国和台湾军事交流上可以更密切，他们希望美国能够尽快通过，然后赶快给台湾准备来处理。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星期一说，政府将敦促华盛顿批准军售。美国前奥巴马政府在去年12月拒绝了对台军售案，一些分析人士估计川普至少会为军售案开绿灯。一些媒体在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在下一个军售案中向台湾提供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反舰导弹。在台湾为一家美国政治咨询机构工作的分析人士方恩格说，
I wouldn't necessarily characterize it as urgency. The time has come to make a decision.
方恩格说，他不认为这件事很紧迫，但是到了做决定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决定不卖。现在川普政府正在以合理而适当的速度采取跟进行动。更需要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因为现在做的只是批准早在台面上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中国对于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都很愤怒，尤其是美国。台湾期待川普因为他去年12月冒着激怒中国的危险和蔡英文通电话，他的属下对北京在海上的军事扩张采取强硬路线。当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批准$64亿的对台军售的时候，中国短期切断了与美国的一些交流。美国在2015年宣布另一批$183,000,000对台军售的时候，中国向美国驻北京使馆正式提出抗议。一些人认为奥巴马在去年12月否定对台军售是为了对中国示好，而川普批准对台军售可能会刺激中国取消在北韩核问题上的任何合作。中国海军唯一的航母辽宁号去年12月同1月份在台湾附近游弋，使台湾人受到震惊。毕竟台湾距离中国最近的地点只有160公里。这个月，中国13架战机飞越台湾以东的冲绳岛海域。台湾国防部亦密切关注北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建设军事设施的举动。台北政治行动团体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常务理事顾中华说，
中国现在在南海很多动作，虽然可能不是针对台湾，但是
顾中华说，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的动作虽然不是针对台湾，但是在很多军费上面越来越强大。他觉得台湾的民众一定是感到说，如果再没有一些自己的抵抗能力，台湾的谈判筹码就会更加减少。台湾立法机构需要拨专款才能够购买美国武器。而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威胁为台湾军购增加民意支持。台湾今年的国防预算是$102.4亿，占台湾国内生产总值的2.05%。美国智囊机构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南说， 由于台海局势不单止停滞不前，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恶化，目前是赢得台湾内部对武器采购支持的最好时机，亦是在华盛顿获得同情的最好时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最新的权威报告显示，中国多家的金融机构帮助北韩银行洗钱逃避制裁。有媒体判断北韩涉嫌窃取美国联储银行的巨款，有可能得到中国人的帮助。纽约联储银行孟加拉国央行账户被盗$8,100万之后，北韩成为主要的涉嫌。福布斯新闻3月27日引述一位熟悉此案的调查人士说，中国控方可能会比照处理中国女富商马晓红的方式处理这宗的盗窃案。美国司法部去年9月指控中国丹东女富商马晓红和她旗下的丹东红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北韩出口违禁的商品，帮助北韩洗钱。美国财政部亦都采取行动，冻结了丹东红墙和他们的影子公司在25家纽约中资银行的账户。马晓红已经被中国政府逮捕。丹东红墙的合作伙伴是北韩的光纤银行，双方在丹东合资成立光纤分行，长期涉及违背北韩制裁禁令的洗钱和贸易。制裁公布之后，光纤分行的招牌已经摘去，但是媒体说他们是转入地下运作。问题是丹东红墙并非是唯一同北韩合作的中国金融实体，光纤亦都不是唯一涉及洗钱的北韩的银行。一个受联合国安理会委托的专家组在2月27日发布研究报告指出，虽然联合国加大了对北韩的制裁力度，北韩金融机构仍然继续利用国际金融的系统开展银行业务，方法就是境外合作，主要对象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设在平壤的国际舞蹈银行就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北韩银行之一，为本地的民众和以中国人为主的境外人员提供人民币存款、贷款和转账的服务。银行派发用的中文和英文书写的账户指南，指导客户怎样将人民币从中国汇入北韩。平壤国际联合银行隶属马来西亚北韩合作集团，为北韩和境外顾客提供外汇服务，重点是企业贷款。银行有北韩的中央银行发牌，并且在平壤市政人民委员会登记注册。公司声称已经被政府团体授予合同的现有客户是优先的贷款对象。目前银行的客户遍布全球，多达有5200万个。北韩罗津先锋经济特区开设的中华商业银行，这间银行2013年由中国金贸易货交易大连有限公司成立，为北韩贸易提供贷款。中国黄金交易所丹东办事处主任出任银行董事会主席。北韩华丽国际商业银行，这间银行是北韩和中国内蒙古宏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资银行，隶属北韩联合矿业公司。银行为俄罗斯、中国等外国的投资者和外国公司提供繁忙的商业服务。内蒙宏源是中国和俄罗斯蒙哥列克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从事珍珠和镁等稀有物资的进出口。香港旺福特有限公司和延边旺福特合资，2014年在北韩罗津先锋经济特区创建东大银行，为在特区从事矿业和房地产投资的中国客商提供贷款。东大银行宣传手册公然声称东大银行完全独立，没有身份证明的要求，不受中国和北韩政府的管辖，不向中国和北韩政府汇报。 除了光星银行之外，北韩大同信泰银行、大成银行和东方银行等都在中国丹东、大连和沈阳设有办事处。受美国制裁的北韩官员金哲三2006年起担任这两家银行位于大连办事处的负责人，注册公司是大连大信电子有限公司，注册名字是金铁三。他经常从事美元贷款交易和大宗现金交易，其中几笔都是在100万美元以上。后来又在北京成立了柳京商业银行，服务客户包括北韩一家的军火商。这些金融银行有违美国和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有关规定，亦都是国际社会的监督的目标。联合国报告说，为了逃避国际制裁，北韩金融利用境外系统合作的方式从事银行操作的手段越发成熟，已经适应了严厉的国际制裁环境。专家因此呼吁，纽约联储孟加拉账户的盗窃案的侦办不应该停留于马晓红的模式，应该顺藤摸瓜，找出幕后的元凶。美国专栏作家张家敦对福布斯新闻说，此外目前的所有线索都指向平壤和北京，美国应该关闭有关中国金融机构在纽约的美元账户。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和伊拉克调查摩苏尔平民是否死于空袭，华人在纽约挺川普支持白日新政，议员担心人权，中澳引渡条约又增变数，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军方发言话，正在审查十日摩苏尔空袭的700多段录影片段，来到确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军对摩苏尔空袭炸死100名平民的讲法是否属实。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空军上校托马斯话，美军正在努力确定地面情况真相，调查是摩苏尔目前的当务之急，中央司令部负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五角大楼话，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的平民丧生是悲痛的惨剧。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说，世界上并没有任何军队比美军更加努力避免平民伤亡，美国竭尽全力减少无辜平民伤亡，美国的敌人肯定不是这样。五角大楼说，根据初步调查，联军战机在3月17日对摩苏尔西部构成发动了空袭，有关平民伤亡指控所讲的地点亦都在那里。纽约地区支持川普的华人参与了周末在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的挺川活动，他们认为川普总统提出的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再伟大的口号为美国指出了正确方向，但反对者说他们不想被挺川者代表。虽然川普总统的施政之路并不平顺，但很多华人支持者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他们高喊口号让美国再伟大，让美国再伟大。上个周末，几十名美国华人支持川普联盟的成员聚集在联合国前的哈马舍尔广场，举行支持川普总统的百日新政集会。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推行的每一项政策都是正确的。一位叫做陈刚的医生说，他对他的执政很满意，很不容易，这个国家问题根深蒂固，现在很难去纠正。澳大利亚议会正在对中澳引渡条约进行激烈辩论，在人权组织施压之下，澳大利亚议会可能会再度拒绝批准这项条约。中澳两国在2007年签署中澳引渡条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08年批准这项条约，但条约一直都未有得到澳大利亚议会的批准。北京方面称，澳大利亚是中国贪腐官员的重要逃亡目的地之一，引渡协议生效将会有利中国的反贪工作。不过，国际人权团体和一些澳大利亚议员担忧中国的人权纪录和司法独立。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员伯尔纳迪在上个礼拜宣布将阻止议会通过这项引渡条约。伯尔纳迪批评中国缺乏人权保障，案件定罪率高居不下，他认为嫌疑人引渡到中国没办法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去年开始推动引渡条约在议会通过，他领导下本届政府认为条约中包括了足够保障机制，让澳大利亚可以拒绝引渡那些可能在中国面临死刑、酷刑或者政治指控的个人。斯里兰卡政府希望一间大型中国国有企业对该国一个地处战略要地的港口建设项目持股比例减少近1/4，从而平息公众反对这个建设项目。去年12月， 中国国有的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与斯里兰卡政府签约一项为期99年、价值11亿2000万美元的租约，用于建设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塔的港口建设。其中中国企业的持股比例为80%，汉班托塔地处战略要地，对北京的一带一路计划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社会几十年来一直试图跟随阿富汗的鸦片种植活动，但这个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去年阿富汗鸦片产量激增43%，其中主要是所谓的中国种子作出了贡献。阿富汗政府上个礼拜发布的资讯显示，鸦片生产正在飙升，这个资讯和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公布的2016年报告内容是相同的。阿富汗鸦片的主要问题源于中国的一种新型转基因种子，这种种子细到罂粟生长2个月就可以收割，原来种子要3个月才能够收割，而且原来的罂粟在阿富汗种植期只有6个月，现在这种种子可以全年都种植。5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星期一3月27日在非洲加勒西部的塞康蒂高等法院出庭，辩护律师试图为5个中国公民和另外参与采矿活动的当地人争取保释，但是保释请求被法官拒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北韩问题专家呼吁美国应该要求中国承担起北韩无核化的资金投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3月22日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在北韩无核化的资金投入方面，中国一直搭美国的顺风车。他说
It's in all our interests to get China。
车维德说，要中国加码直接为北韩无核化出钱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是他看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坐在实际的核谈判的场外，美国、南韩和日本一直为北韩无核化出钱。车维德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出任陆方会谈美国谈判方的副代表，他说根据1994年和2005年的核协议，美国为北韩提供了价值5亿多美元的原油等燃油产品以换取北韩的核冻结，但是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些核冻结都失败。车维德认为美国现政府不太可能继续投入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交易，而中国迟早会对北韩提供资金支持。他说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pretty hard to ask President Trump。
车维德说要使川普总统为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出钱是很困难，他们都知道中国迟早会给钱，但是买北韩的煤炭可能是稀土矿物或者其他产品，既然中国最后一定会给钱，不如将钱用在无核化上面，用在核冻结方面，因为这个对无核化这个目的更有意义，而且亦使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中的利益更加直接。车维德认为中国能够帮助北韩核问题的解决，但是同时中国亦是北韩核问题的一部分。他说只要北韩还能够与中国进行大中贸易，美国就不会与北韩谈判，这个是美国对北韩战略最首要的一环。中国商务部今年2月18日宣布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本年度暂停进口北韩煤炭。一些报道认为这个反映出中国正在加大对北韩的压力，不过车维德说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禁令不似一些人所认为的禁严厉。他在上星期发表的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说，根据安理会2321号决议，中国在2016年12月最多只能够从北韩进口100万吨煤炭，但是中国实际进口了这个额度的2倍。2017年中国从北韩购煤的价格大幅提高，不够2个月就几乎用完了对北韩的煤炭进口金额限额。美国学者广泛认为中国对北韩的支持不会停止。车维德说中国还是有可能利用联合国决议里面有关人道主义协助的豁免漏洞继续从北韩进口煤炭。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希望北韩能够长期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中国问题专家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说，北韩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美中的互信问题，中国不希望北韩问题完全解决。他说
On the Chinese side, they believe we want to overthrow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韦德宁话：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要推翻北韩政权，建立一个傀儡嘅北韩政权，然后喺中国同北韩边界持续驻扎美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想俾呢个问题一直存在，好似打吊针一样，一点一点嘅对北韩提供协助，所以佢一直系美国嘅一根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喺美国与川普总统首次会晤。北韩核问题将是两人会面的首要议题。韦德宁建议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等问题上坦诚地表述双方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从2014年到2015年，包括芬太尼等鸦片类的药物已经夺取了9500多个美国人的生命，同比上升 72%。 它的原料主要是来自中国，因此美国四位联邦参议员在23号提案加强海关与边境口岸的化学检测，减少芬太尼等的鸦片类止痛药物从中国和墨西哥等地涌入美国。下面是美国针记者杜林的报道。
芬太尼是一种鸦片类强力止痛药物，止痛效果是吗啡的50到100倍，药性强于海洛因，好受北美地区瘾君子的喜爱。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发布的新闻稿称，虽然芬太尼止痛药多数是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但是芬太尼药物加工原料主要来自中国，而且很多芬太尼和类似药物可以通过邮寄和快递业务从中国等亚洲地区涌入美国。2016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从美墨边境等地缴获了近200磅的芬太尼，比2015年增加了 25%。 芬太尼药性强，价格却相对低廉。对墨西哥毒贩那一度买一公斤海洛因一般要价64000美元，从中国订购一公斤芬太尼只是需要2000美元，还能够邮寄，这样避免了边境走私的风险，减少了中间环节，亦都相对安全，因为海关一般不会对国际包裹轻易打开检查，因此通过网络下单，从中国厂商直接订购芬太尼，近年来直线上升。含有这种止痛药物的包裹通过邮递和国际快递业务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和加拿大。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交易平台与淘宝网站成为这种药品的重要订货渠道。更为严重的是，芬太尼基本无药可医。巴尔的摩太阳报2月28号援引马里兰州前卫生部长米歇尔的话表示，芬太尼的药力使治疗中毒的传统手法失去了效力，只要过量使用芬太尼就是死路一条。去年12月卸任的米歇尔承认，芬太尼使所有人大吃一惊。巴尔的摩太阳报说，应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要求，中国已经采取措施治理芬太尼市场，但中国的厂商已经调整了配方，躲避有关规定的限制。鲁比奥等参议员的提案要求增加拨款1500万美元，在所有边防入境口岸和邮递与快递包裹分检处安置更多的便携和固定式的化学检测仪，加强药物检验。加拿大政府亦都采取措施打击芬太尼的邮递通道。加拿大海关近期要求所有来自亚洲地区的包裹都要送到温哥华的邮政处理中心多次检验，这个导致源自亚洲地区的包裹处理积压延误。好多去年12月从香港寄往加拿大的包裹，今年3月份才送到收件人手中，目前只是剩国际快递没有受严重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和技术非常成熟，能够轻易钳制国内的言论，而这个就导致了其他的极权国家的效法，好像巴基斯坦就从中国引进这样的做法来到钳制巴基斯坦人民的自由，甚至接着输出到其他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今日在美国智库民主基金会举办研讨会《互联网治理与新闻的未来》，会中发布了针对全球互联网与媒体的最新报告《数位时代的媒体发展》。报告以及与会专家都提到， 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言论审查、假新闻等等，而很多专制国家包括伊朗、中国等等，他的记者以及公民社会都面临揭露真相的挑战。沙拿沙里是全球之声的编辑，同时亦在巴基斯坦主持一个提倡言论自由的组织，他多年来一直报道巴基斯坦的新闻。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问题时，他提到巴基斯坦政府正在从中国引进审查。他说巴基斯坦并不将中国的技术视为对抗西方的技术，但是他们的确观察中国审查以及监视的手段，尤其是审查。巴基斯坦从中国输入镇压的手段，然后再输出到孟加拉以及阿富汗。所谓的输入就是巴基斯坦引用中国的政策，然后孟加拉看到巴基斯坦这样做，他们亦依样葫芦。他参加过数不清的会议，与会的人告诉他知，你说审查好坏、监视好坏，但是你看看中国这样不是挺好。沙利提到现在很多的硬件软件都是中国制造，各国政府与私人企业必须注意是否与专制手段相关，而有些软件是中国公司研发制造，有些是外西方公司，好像德国的 Finfisher Spyware 公司以及加拿大的 NetSweeper 公司等，其实都制造能够帮助审查与监控的软件。第十九条是一家英国非政府组织，他们提倡言论自由，这个组织的名称来自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越来越多科技产品在中国生产，是否对维护人权形成挑战？寇林·海特第十九条项目负责人寇林·海特斯说，他想很多公司想要做生意的地方，他们的要求标准与其他地区不同，这些公司就要想办法适应。他想他们要跟随联合国的原则，也就是联合国关于贸易与人权的原则，这个是最低标准。微软公司前日宣布，该公司的新产品视窗10将推出符合中国政府要求的中国版，并且该版本已经通过三家公司的检测。海特斯指出，很多科技公司亦提供能够保护记者以及公民的产品，例如当网民在网上留言或者张贴新闻，有可能受到政府的追查。而现在就有很多公司提供加密技术，使网民不必担心自己的网上言论会招来牢狱之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俄罗斯中央银行最近在北京开设代表处，中国亦都在俄罗斯启动了人民币清算银行。分析人士说，两国试图更多地使用本国的货币，这样可以降低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面临的风险，能够巩固人民币的地位，但双方不想亦都没办法取代美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的报道。
俄罗斯中央银行首家在海外的代表处在3月16号在北京市中心开始办公，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的仪式上面，俄罗斯大使杰尼索夫说，俄中两国领导人都非常理解必须进一步推动双方在金融领域的互动合作。几日之后，3月22号在莫斯科举办了人民币清算行的启动仪式。莫斯科中国工商银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指定为在俄罗斯的人民币清算行，双方推动金融领域密切合作的这些最新举动，将会更进一步促使两国更多使用本国的货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俄罗斯金融分析人士阿别廖夫说，目前在远东以及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并且开设人民币账户，当地对人民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卢布和人民币的交易量亦都越来越大。阿别廖夫认为，中国目前大量从俄罗斯购买能源和原材料，两国亦都在讨论中国投资在俄罗斯兴建基础设施，帮助开发远东。两国在金融领域的系列最新互动显示，双方更多使用本国货币的行动已经开始。
Ну, понятно,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долгий, может бы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десятков лет займет. Китай явно нацелен на то, чтобы сделать юань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резервной валютой. Может, потом...
阿比廖夫说，很显然这个过程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或者将会持续几十年。中国非常希望
俾人民币能够成为地区货币，然后再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嘅地位。但系就目前嚟睇，双方更多使用本国嘅货币，减少使用美元结算，咁样可以减少风险，包括贷款风险。譬如俄罗斯卖俾中国嘅物品使用卢布，中国用人民币向俄罗斯出售商品，咁样能够进一步减轻原油价格波动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嘅冲击影响。阿别廖夫说，俄罗斯目前同西方关系并唔好，极难获得西方贷款，只好将目光转向中国。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企业更多使用人民币，可以减轻同分散美元账户同资产被冻结的风险。去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时候，两国中央银行签订了在俄罗斯开设人民币清算行以及俄罗斯中央银行在北京开设代表处的协议。中国工商银行在莫斯科的人民币清算行将从事人民币的兑换、储蓄、贷款、跨境转账等的业务。俄罗斯金融官员说，俄罗斯中央银行在北京的代表处将更能够帮助双方实施一些新的金融合作项目，及时解决双方金融合作之中遇到的问题，保护俄罗斯金融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并且吸引更多中国投资进入俄罗斯市场。此外，还能够帮助打击跨境洗钱活动。近年来，俄罗斯和中国金融领域互动越来越活跃。两年前，莫斯科外汇交易所启动了人民币和卢布交易业务。俄罗斯中央银行在2015年末将人民币列入储蓄货币。俄罗斯中央银行透露，去年秋季双方还签署了两国支付系统、中国的银联卡和俄罗斯的世界卡彼此合作的相关协议。此外，双方还决定进一步推动在保险领域的合作，两国还将很快签订有关黄金交易领域的协议。但是分析人士阿别廖夫认为，两国虽然都在推动更多使用本国的货币，但是不可能完全取代美元，甚至挑战美元地位。
Потому что, ну, это и бессмысленно. Зачем целиком? Все-таки Китай не только же с Россией торгует, а Россия не только с Китаем. Не 100%.
阿别廖夫说，完全取代美元毫无意义，因为中国不单止同俄罗斯贸易，俄罗斯也不单单是同中国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之中，美国占很大的比重，美国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美中贸易规模非常巨大。就如同刚刚孕育出来的胚胎一样，俄中两国更多地使用本国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中国金融机构目前都已经在俄罗斯开设了分支机构。中国银行最早进入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90年代初期，在莫斯科开设了俄罗斯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2007年进入俄罗斯，分别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开办了营业机构。以上是美国之音白话莫斯科的报道。
近两年前由中国中纪委会监察部公布的100名红色通缉外逃人员名单，至少在两日前就已经从国际刑警组织网站的公开查询系统当中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一位居住在北美地区名列百名红通人员名单的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3月19号她还从这个系统中查到过自己的名字。现在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公开查询系统中能够查到的中国政府追缉的红色通缉令逃犯总共47人，共6页，前5页每页9人，最后1页2人，其中不包括任何一名中纪委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美国之音记者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书面查询，未得回复，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新闻组进行查询。新闻组的一位官员表示，向有关方面查询后回复，但是两日过去之后亦无下文。2015年4月22号，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大张旗鼓的宣传天网行动重拳出击，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发布红色通缉令，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加大全球追缉力度。经过近两年的全球追缉，2016年10月中纪委监察部宣布，截至2016年9月总共追回百名红通人员35人。2016年11月名列百名红通首位的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被劝回国归案，因此追回总数应该是36人。2017年3月8号中纪委启动天网2017行动，这个变化是否说明百名 红通人员已经不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名单上，还是说明群众运动式的通缉活动告一段落。纽约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将名单从网上拿下去并不代表红色通缉令就无效，他可能继续按照红通令的程序在这里走，但是他认为当局进行推动红通令落实确实有很多难以克服的障碍。首先，其中有些并不是贪官，是因为其他原因被列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尼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由3月26号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了一项修改后的针对移民的行政令，即防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称这一项政令是强化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这一项行政令对利比亚、伊朗、索马里、叙利亚、苏丹和也门这6个国家的公民禁止签发签证90日。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说，其中有3个是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另外3个国家有部分领土被诸如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以及其分支等恐怖组织控制，沦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这个使风险增加。来自这些国家获准进入美国的人之中，有可能属于恐怖组织，或者可能受恐怖组织影响变得激进。此外，美国的难民项目亦都暂停120日。美国在本财政年将接收不超过50000名难民。修改后的旅行限令对合法永久居民以及已经拥有有效赴美签证的人士予以明确豁免，不受这项禁令的影响。这项修改后的行政令在3月16号生效。国务卿蒂勒森在对美国遍及全世界的盟友、合作伙伴讲话时表示，这项行政令是他们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以填补美国的一些漏洞。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可能利用或者将会利用这些漏洞来达到他们毁灭性的目的。蒂勒森国务卿说，美国国务院将与其他的联邦机构配合，有秩序地实施这些临时禁令。蒂勒森国务卿还说，当能够确定难民对美国的安全和福祉不构成威胁时，国务院将执行这项命令中允许难民入境的条款。司法部长蔡新斯说，当赴美者自己国家的政府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提供美国需要的信息，以便美国能够对他们进行负责任的审查时，美国不能够以国家安全作为妥协允许他们入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嘅。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批评香港的选举和检控散运人士。美国司法部长宣布将会制裁移民的庇护地。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